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谢谢你们在祷告中的支持，让小弟这次从海外回来担任这个研经的专题。虽然前两天喉咙有点疲倦，可是今天早晨觉得重新得力，实在是弟兄姐妹带导的功劳。这一次我们明明看见主的恩典，主的话语好像甘霖配降，特别是晚上的聚会，我自己真是感觉到一天比一天那个圣灵的同在更为浓厚，神的话语更为刚强，我的心中充满了喜乐，也带着希望。我主若许可的话，下个礼拜这个时候我已经回到菲律宾，再一次在工厂上继续努力工作，请弟兄姐妹别忘了替我们在外面侍奉的人代祷。我现在的工作侍奉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圣经神学院，在那边做教导的工作，也是有延伸班来服侍众教会，也有在教会中负责讲台的工作，请弟兄姐妹为着主的爱继续代祷，谢谢你们。我们非常感谢神，这个专题关于归回重建的事，我们早晨来到最后一次，也就是这个手册的第六讲。手册的第六讲，从归回重建看教会建立之路之二。我们昨天是讲之一，今天之二，乃是从历史来学取教训。我们头四个早晨是把这一段的史实，就是历史的事实，好好的看过了一遍。我请求弟兄姐妹还要继续的花功夫温故而知新，历史的事情不容易把它记下来，不过若是您能记得清楚呢，以后对于读圣经就有很大的帮助。我再一次讲，我们读圣经的路，第一个步骤是把圣经这些事实，那些字面上的意思搞清楚，进一步我们就要从其中仰望神的教导，仰望圣灵的启示，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粮食。我们昨天和今天看到的这两个结论呢，昨天是偏重在事情的方面，我们今天要偏重在人的方面。从事情的方面我们看出来，这个归回是圣灵一直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奇妙。昨天晚上的信息也就是讲到挽回，那些退后的冷淡的要挽回，这种的挽回就是一种属灵的归回。林牧师并没有参加早晨的聚会，因为他神学院的工作很忙，我们两位也没有预先约定，证明圣灵这一次给我们几位讲员同工的负担都是一样的。其次我们看到祷告和读经，祷告和话语的知识，也可以说几千年来神工作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可以说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时代怎么样改变，人情世故怎么样改变，神工作的基本法则永不改变，总是第一借着圣灵，第二借着圣经。圣灵是在于人的祷告，圣经是在于话语的传递。今天我们各地的同工都非常迫切地注意到教会的增长，海外的宣道、神学的教育，这些重大的事工。为这个缘故，这几年来常常此起彼落地开各种的研讨会、研习会、讲习会等等，研究各样的策略，研讨各种的方法， 甚至于成立研究中心这一类的事情，兄弟自己都不敢反对，而且觉得时代有它的需要，有它的价值。然而请诸位同工永远别忘，任何的讲习研习，如果离开这两大根基，将要一事无成。第一，就是借着祷告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圣灵更多的在我们中间掌权。第二，借着话语的传递，让神的话，就是圣经，永远被高举。像诗篇所说，求主把真理的旗赐给我们，真理的旌旗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为你的真理把它扬起来。今天我们要高扬真理的旌旗，这是神的话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一切圣功的根基，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今天看到最后就是人的问题，最好的方法交给不对的人也是没有用，最好的策略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是枉然。原谅我做个小小的见证，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蒙恩得救了，这几年在学校里受到好的培育，灵性上也有一点的心。到了我们高中三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曾经为着将来考大学考哪一系，就有几位爱主的弟兄同学，大家在一起祷告。因为差不多大学读什么系，就定下你终身的方向，要干哪一行。我们几个人为着前途不敢自己选择，就好好的祷告。有一天主就让我里面有了一个领悟，从以赛亚书的话叫我看见，主给我句话说你要在城上去设立那个守望者。我当时的领悟就是说，去立人，去树人，做这种教育性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好像我觉得主要我去做设立人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大专联考，所有的大学你爱报几个名你就报几个名，你爱投考几次你就投考几次。我记得我有个同班同学，他投考八个大学，他中了四个。那个时候我就报了四个大学，我中了两个啊，一个是北平的燕京大学，还有一个是南方的厦门大学。我报考四个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考第二个系，我只有报一个系，就是教育系。那个时候我当然是一个中学生，十来岁，当然有一点想要爱国报国的心。我心里想到政治很重要，经济很重要，各样的工业农业都重要，可是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人。假如人没有，人不对，最好的经济制度，最好的政治法规都是枉然。所以主就带领我学教育，后来大陆变色，我又到这边读师范，就在师范毕业。没想到我一毕业就蒙主的呼召，没有做世界上的教育工作，反倒在教会中做教育的工作。今天可是道道地地的做教育了，做老师了。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带领，这个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主的引领。那么我自己是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或者说从事一个栽培人才的工作人，我就在行就说行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人的重要。有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一句话，没有执事就没有执事，这两个职不一样，一个是执行的职，一个是职位职务的职。用英文说就是 No minister, no ministry。 假如没有那个对的人，就不可能有那个对的事。你就是在找人来继承，那个人的情形不对，就继承不下去的。我不会忘记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和平东路那个派出所的旁边有福音诊所，那个时候在台北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们都还记得，有一位姓刘的刘大夫是山东齐鲁毕业的，他也是教会的长老，他有这个负担做医疗布道，他的医术我想没什么特别，可是他们的福音的负担是真的，所以福音诊所开张以后门庭若市，生意非常好，不是赚钱的生意，是赚灵魂的生意，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各方的亲友来带到福音诊所看病，都有机会在这候诊室听福音，而那些个医生护士连挂号小姐配药小姐都是带着负担来的弟兄姐妹。那个刘大夫他是西医，那个病人西医不好的他就开偏方，中国的单方，单方再医不好的他来神医，他为他按手祷告，有一个我记得不错，一个心脏病很严重的人，西医不好用中医，中医不好用神医，结果好了，这个人就得救，后来还到教会来做见证。那个时候多少弟兄姐妹在那边得的复兴，多少释放的灵魂在那儿得救，非常可惜，其实也我们也不敢说可惜，神有他的时间。这个刘大夫我想不到60就过世，他本身很多的病，身体很弱，可是他那样的鞠躬尽瘁，忠心不顾自己的侍奉，他有一个最好的一点就是那样的忍耐跟每一个病人谈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尝过这个味道，你去看病的话你差不多做那个医生的孙子，他随便骂你，你要多问一句那你就糟了啊，那你不碰钉子才怪，他就是那样忍耐，每一个病人细细的慢慢的告他，还有这个医生签药方子这么随便画一下，不晓得是什么太极图啊还是什么的，我心里头都在怕那个万一看错了怎么办，把那个这个牛马吃的药给人吃了怎么办，我们这位大夫每一个字写的那么规规矩矩的，给人一种安全感，真是哎呀基督在他身上活出来。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在老的市立殡仪馆，不是这个新的，老的市立殡仪馆，那个小小的市立殡仪馆差不多来了1000人，多少人站在外面，中外的朋友都在那流泪哭。我说要说的话在下面，他这样死了以后这个工作不继续很可惜，就请别的基督徒医生来继续，我告诉你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就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不是那个人，并不是说是医生就可以继续，不是说就是是基督徒就可以继续，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神所选定，是不是神所装备，如果不是的话，今天我们常常说交棒接棒，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来看神用了2批的人，一批是外邦人，一批是内邦人，就是主的儿女。然后我们来看配搭的原则，我们首先看3个外邦人都是在位有权位的，有权势的君王。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圣经节，以斯拉9章9节，请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尼希米2章8节，请一起念。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施恩施恩的手帮助的时候，这些王就来效力。我们已经在前几天零零星星的都提过了，现在我们不过总结一下。首先一个神机，就是这个波斯王古列，不晓为什么缘故，这样的恩待他所俘虏的、所灭亡的，可以说他手下败将的这个国家的百姓，对他们那么好，无条件的让他们回去，而且下命令叫他们国家用钱用什么来帮助他们。少有这么好的王，也有解经家说可能是但以理的影响，但以理留下美好的见证，叫外邦的王说哎呀，但以理的神才是真神，可能这么就相传下来，叫古列王有敬畏的心。不过这不过是个可能，无论如何神掌握了这个王的心。后来这个工程动了一半，被人阻扰停工了，到了亚达学西的王年间又复工了。亚达学西王这么一查啊，这些个诬告不对的，又在下令帮助他们复工。后来亚哈随鲁王，也就是以斯帖的那个王，以斯帖的丈夫，那样的恩待以斯帖，选他为后，而且呢那一次他擅自进去，没有王的命令，没有蒙召，就自己闯进去，王也没生气，反而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悦纳他，让以斯帖王后有充分的机会来报效他的国家，来拯救他同胞的性命。那亚哈随鲁王如果他那个一刹那之间生一场气，以斯帖死了不要紧，全以色列族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这些人都是被神所用的。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这些君王、这些高高在位的能够给神用呢？我们看箴言21章第1节，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奥秘。箴言21章第1节，请我们同声来念。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今天是一个国际风云错综复杂的时代，各国都是讲求实力外交，非常的势利眼，置道义于不顾，可以说人心不古了，定什么条约都靠不住的，什么朋友都靠不住的，今天是朋友，明天可能翻脸就不认人。这个时候我们要装进自强，但是以基督徒而论呢，除了自强还要依靠上帝。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雄壮的信心，信什么？信美国总统的心在谁的手里？我们不要以为在他的智囊团的手里，我们不要以为在那些个什么国务卿那些个跑单帮的人的手里。我们信美国总统的心在耶和华神的手里，日本天皇的心、首相的心在神的手中，就是那个最有权威的那些人的心仍然是被这一位主宰的神他全能的手所掌握所控制。好像什么呢？好像龙沟里面的水。什么叫龙沟？你看见路旁的那个水沟，你看见田间的那个流水沟，那个水怎么流呢？就看沟怎么挖，沟弯过来水流过来，沟弯过去水流过去，神的手就这个沟，王的心就其中的水。他们自己莫名其妙，他们不承认，他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基督徒有透视的眼光，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世界大局的演变，真正说不在乎外交家的手里，不在乎政治家的手里，乃在我们这位至高至大神的手里。 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我们深信暴政必亡，我们深信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我们常常说为国家祷告，越祷告越没劲儿，越祷告越近乎哀求，那没意思。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越壮，甚至于像以赛亚所说的，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哦，我们这是不敢当，这是神讲的，你吩咐我，我就做事。外邦的王，他们的心在神手里，这是神可以用的一些人。但是我反过来说，请你注意另一面，就说神所用的人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人，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我讲一句话你不要吓一跳，连魔鬼神也用他。你想魔鬼神用不用他？圣经说风是神的使者，火焰是神的仆役，连魔鬼神都使用他，许可他。我们看见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记，魔鬼又害约伯这个义人，神许可他。为什么？因为神将计就计，魔鬼想用诡计，神用善计，神的善计是超过魔鬼的诡计，结果魔鬼不能害了约伯，好像害了约伯，神却借此造就了约伯，叫约伯灵性大有转机，从前风闻有神，以后亲眼看见神，而且以后的祝福比先前加倍。魔鬼用诡计叫主唆使那些坏人把主耶稣用莫须有的罪名钉死十字架，神却将计就计，借此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想魔鬼气坏了，每一次都做法自毙，自己掉在自己的陷坑里。那么神这样用魔鬼，神会喜悦魔鬼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小心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你看某某人被神重用啊，我们好像好羡慕。被神重用是一回事，神借着他讲道，神借着他查经，神借着他行神迹异能，叫许多的人蒙恩得救，很好，感谢主。正常的情形，这个人应当是蒙悦纳，但是请注意，不一定都是蒙悦纳。有一天主耶稣会对一些人为他传道一并赶过来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到一边去，我从来不喜欢你们。今天用神迹奇事，用工作的果效来唬人的，我们都要把它看穿了，到底他有没有蒙神的喜悦。反过来说，特别是我们主内同工，假如我们蒙神使用一点，好比说这个礼拜我蒙神的使用，在众弟兄姐妹面前讲经，于是我就自鸣得意，我就自高自大，你看我有机会讲圣经，那我就完了，我做了神的功，为被神使用，可是我这个人没有蒙神的悦纳。将来有一天神会对我说，去吧，你这个人我不认识你，我不称许你，我不喜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工作和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不要过分的注意工作，以至于忘记我们自己这人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情形，不要被我们自己的工作所欺骗所蒙蔽，叫我们的良心麻木啊。我限于时间，也限于我自己的经验，我只好把这些话说到这里为止。愿圣灵继续的不断的来向每一位亲爱弟兄姐妹，特别是主内同工来提醒来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现在我们下面看的是另一班为神使用的人，这一班的人呢却是蒙神悦纳的人。这些个人给神用，为神做工，这些人的本身都是神所喜悦。希望我们要做这第二类的人。前几天如果没有能来的，只有请你原谅，我们现在是下结论的时候。 就是说假定你都听过了，都了解了。第一个人，我们提到这第一位带着百姓归回重建的所罗巴伯。你还记得所罗巴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如果是忘记的话啊，准许你偷看啊，你可以翻到前头偷看一下，不要紧。意思就是生在巴比伦的啊，好像我们那天说过的 ABC 啊，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美国生的中国人。可是没关系，我听说今天在美国有好些弟兄姐妹爱祖国不输给我们，说不定他们都准备的更多，比我们更多。所罗巴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生在国外，心在国内，他是一个不忘本源的人。可是请各位千万不要停在物质的思想，只是想到本源就是中国大陆。那我们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呢？这里我们所说的是不仅这一层的解释，是更高一层，是指的属灵的方面。不忘那起初的信心，不忘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不忘那起初的爱心。我昨天还忘了提这一节圣经，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所受到的责备，他们工作也有，见识也有，什么都有，就一件事丢掉，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两个字在原文也可以翻成至上的，最好的，等于英文的 first， first 是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第一。那林牧师他在美国洛杉矶牧的那间会叫第一华人浸信会，我以前刚到美国我就不懂了，我想这个第一大概有第二第三，也许他们是好几间，所以叫第一二三四排行下去。后来我问来问去，好奇怪， 好几个地方都是第一的，就没有第二也没第三，没有一间叫第二华人浸信会，没有的。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第一不是排行的，这个第一是表明说是最好的啊。我们讲一对少年人第一次的爱是最纯洁的，叫 first love， 初恋啊，那个爱是最纯洁的，最单纯的，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叫青梅竹马，对主的爱，那个最好的、最初的、最单纯的、最原始的，那个不能丢。所罗巴伯就代表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领着他的百姓同胞归回呢？因为他要寻找那个起初原有的，那个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样一个心、这样一个态度是神所悦纳，所以他下面的工作和行动也是神所悦纳。第二，我们来看一看撒迦利亚书，先知撒迦利亚，我们看到一位比较不大出名的，可是他的经历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个作对就是撒旦这个字的动词，撒旦的意思就是作对啊。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个这就是指的这个约书亚说的，他从火中抽出来，好像火中抽出来一根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第一遵行我的道，第二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第三管理我的家，第四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你看见这是一个重生得救、更新复兴的经历，描写得太清楚。可是别忘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大祭司。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连一个大祭司也要脱胎换骨啊，也要重新更新呢、啊。不是说你今天做了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了你就已经 OK 了，不一定。我们知道大祭司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是世袭相传的，父亲做大祭司，儿子也就传下去，是一种肉体的传递，不见得有重生的经历。现在神要用这个人，要在他身上，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做一个起死回生、脱胎换骨的工作，不然的话魔鬼要控告他，要攻击他，他根本就站不住。谁要被神用都得准备好，魔鬼一定不甘休，要控告你，要指责你。但是感谢神，神自己保护他所选召的人，但是单单的这样保护却没有做什么工作，连魔鬼都不服气的，连魔鬼都不服气的。好比说一个校长，他的儿子调皮捣蛋又不好好读书，应该被开除了，校长说不可以，这是我的儿子，不能开除。大家哪一个服气呢？校长说对，本来应该开除，给他留校察看，你好好的给我念书，你好好的努力，结出回的果子来。哎，结果这个孩子真的有大大的转变，大家也没话讲。假如神保护他的仆人却没有改变他的仆人，连魔鬼也不服气。感谢神，神一面抵挡魔鬼的控告，一面在他仆人身上做这种脱胎换骨、更新重造的工作。